得都得到主你自己的帮助。今天我们查考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你就帮助你的仆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要按照你的话语正义来分解这个真理，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之心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思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我那里完了，我们
请来请要请讲。
十章十六节、十五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在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
所以
到这里继续。
好，谢谢。Simon 现在可以继续下去吗？
啊，可以 please。
OK， 好，我们先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讲这个东西，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都是像这些在教会里边有些假的使徒，回答他们的问题，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攻击，有很多仇敌魔鬼的工作，就好像在那个的启示录七个教会里边，不同的教会有面对不同的困难。保罗所牧养的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保罗面对那么多困难，原因神是要透过他所写的信，透过保罗的行为来怎么去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圣徒，怎么样面对这些从外面而来偷着进来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假使徒、假基督徒， 所以在那三章圣经，我们首先去查考的时间呢，第十章、十章、十二章，我们就晓得，甚至十三章，我们就晓得去怎样去面对，从外面进来的问题。之前我们看那个的哥林多前书，前书就那个的第五章、第六章，他们的问题是在里边的问题。然后呢，现在这个问题呢，第十章后书的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是从外面偷着进来，自称自己是使徒，但是他们不是使徒。保罗讲这些假使徒，不是说他自己是假使徒，讲保罗说教里面有假使徒，不是知道彼得，也不是知道亚波罗，是知道彼得、亚波罗、保罗以外这些使徒。OK， 好，我们再看第十章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呢，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欢友和平劝你们。这里 给你们看到，从保罗在那个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所讲的东西，我看到他所讲的和他所他的信息，这个第十章第一节他的信息，第一他是温柔，在他们面前的时间是温柔，不在他们那里的时间是勇敢。然后呢，如今亲自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现在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间，保罗是在那个的以弗所那个教会，所以你看他和以弗所教会后来过了几十年之后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讲的东西也是一样，回去在这个的第十章第一节的旁边你写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达到第三节，你写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的旁边，你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教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教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切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谦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如今亲自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他这样劝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个目的，就是保罗切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原因身体只是一个，圣灵只是一个，我们有一个主，有一个神，所以他要劝他们要切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哥林多教会是没有一个合一的心，你看那个前书的时间第一章达到第三章提到当时教会的问题，就是分开四个党。第一章第十二节，有人说他是属于保罗的，有人说他自己属于另外一个传道人亚波罗，也有人说我是属于基法属于彼得，更有人说他是属于基督。所以在当时这个教会是分开四个党的，第一节时间，第一章时间讲，第二章甚至第三章都是这样讲。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合而为一，保罗就留下这个榜样给他。所以保罗的行事为人，保罗所讲的道和保罗所教的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看第十章十一节，当时有些人去批评这个 了保罗的时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十节，他说这些批评我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先生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是如何。换句话说，保罗这样去做，他是效法主耶稣。保罗这样去做是效法主耶稣。事实上，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和对那个的以弗所教会那个传道人的教导也是一模一样。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提醒这个传道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我们去教导别人的，做老师的，要首先谨慎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与我们的教训是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在这个教会的教训和从别的教会的教训也是应该一样的。 OK， 所以保罗在那个的哥林多后书他之所以谦卑，原因他自己与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是怎样谦卑，所以他劝弟兄姐妹凡事谦虚。他教导的时间藉着耶稣基督的温柔，藉着耶稣基督的和平来劝人的时间，不论是劝哥林多的教会，劝以弗所的教会，劝那个的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提摩太也是这样。所以他说，我信上的言语如何，见了面的时候行事也如何。为什么保罗要写信呢？用言语来写信呢？因为他不在哥林多的教会，他是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劝第十节，第十章的十节，这等批评他的人，当想我们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先生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是如何。这个呢是一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发现有些讲的东西没有教出来，这个呢使到听到的人呢会很混乱。换句话说，你这样的教训和这样去做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是有怀疑，就说到底是要三人才打电话来。
OK, Pastor Len, do you want to connect him? Or
yeah, they connect him. 三人才刚刚打电话来呀。
OK.
所以要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我一个传道人，就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言行一致，保罗就是学耶稣基督。现在保罗教导我们每一个都有学了。 OK， 好，第十章第二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来带这样的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到底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东西呢？他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相信第十章第二节所讲的，后书第十章十二节所讲的是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个娶了他的继母 后拣他的支母离开这个教会，我相信当时一定有人批评这个保罗是说用血气行事。现在你 connect 了那个三人场没有？
Yes, it's on.
OK, 好。所以我相信那个后书第十章第二节所讲的话，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来带这个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个勇敢。OK, 保罗说，保罗希望，那你看这个勇敢，两个勇敢，一个是敌简，他看见勇敢这个字啊，然后再看那个第二件的勇敢。第一件的勇敢是保罗不在哥林多教会的时间，向他们写信的时间，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用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这个是主给保罗这个勇敢来讲这些话。回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圣经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这是这样的勇敢，是保罗不在哥林多教会的时间，劝他们在聚会的时间奉主的名，用主的权能，将这个有消的面这个弟兄自称为圣徒，但是所做的给非基督徒更不好，就是说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交给撒旦，目的是要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日子的时候，要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只不过是败坏他的身体，但是要救他的命，要救他的灵魂。所以保罗不在他们那里的时间写了个前书，写了个后书，是用主的权能，奉主的名，有这个勇敢。但是到那个第二节的勇敢就不同了。那第二节的勇敢是什么呢？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来赶这个人离开，这些假的使徒就觉得他自己很有爱心，说哦，这样的人要容许他，要爱他，要忍耐，但是这样永远不能够使到这个弟兄悔改悔罪。我们从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和那个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看见这个被赶出去这个弟兄后来身体得到败坏的时间，他悔改悔罪，然后保罗就写信劝这些教会的圣徒，这些领袖接纳他，再一次爱他，邀请他回到教会，给他能够守这个圣餐，再一次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如果没有将奉主的名赶他离开，用主的权能赶他离开，他到写后书的时间他还不会悔改，还是犯罪，而且会影响其他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撒旦魔鬼看见这个弟兄改变的时间就不高兴，也兴起一些撒旦的仆人去批评至高神的仆人保罗，他的行事，觉得批评保罗说他保罗这样去做是没有这个爱心。所以保罗就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来赶这个弟兄离开，保罗就说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样的人，要用勇敢带这样的人是什么勇敢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用主的权柄来处理这样的弟兄。 OK, 所以呢，求你们不要将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保罗说我不在的时间也理解是这样勇敢来写信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的时间是谦卑，在你们那里的时间 使人可平，是有耶稣基督的温柔来指引对你。好，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显示，保罗讲到在血气中显示是代表什么东西呢？他仍然活在这个肉体当中，仍然活在这个有血有气的身体当中，但是保罗不是顺着肉体而行，保罗活在这个血气的身体却是依靠圣灵而行。 OK， 你在这个旁边第十章第三节，你写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保罗是靠着圣灵而行，保罗是虽然活在这个血气的身体当中，却不是凭着血气来增减，保罗是凭着圣灵来增减，靠着圣灵来行事，靠着神的话语来行事。主耶稣说，我对你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保罗所传的道是主的道，是主的命令，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批评保罗的讲道就是批评神。所以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那些不领受的人，这些抵挡的人，他不是弃绝保罗，那是弃绝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所以那弃绝的，弃绝保罗的教训，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是弃绝神。是保罗因为写信的时间，保罗讲道的时间，保罗行事为人的时间，都是依靠圣灵行事。所以第十章第三节，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是凭着血气增减，乃是凭着圣灵行事，顺着圣灵而行，就得到主的喜悦；顺着肉体而行，就是死；顺着圣灵而行，就是生命，就是平安。所以呢，保罗说，他所教的、所讲的道、所行事的，不是凭着血气增减。第四节，我们增减的兵器，不是板，不是属血气的。保罗增减的兵器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在那个第四节旁边，你写下来，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到那个的二十节，你写下来。所以保罗的真正的武器兵器是什么呢？是神所赐的这几方面。所以你看到第一方面，他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是神赐给保罗这个兵器，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实践。然后用公义，这个公义不是保罗自己的公义，是耶稣基督的公义，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用公义当作护心剑接胸，也是五节。第三方面，用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第四方面是带着新德的拿着新德的头盔。 OK， 这个信心是神赐的，是圣灵赐的，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而来的，所以这个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OK， 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第四方面就是信心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魔鬼一切的火箭。第五方面是信心当作盾牌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是戴上救恩的头盔，第六方面是圣灵的宝剑，第七方面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给我们看到神所赐给保罗，神所赐给教会，这七方面就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彼得在彼得 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加上一个的兵器，不是属乎血气的兵器，而是属乎圣灵的兵器。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全肉身受苦者的心，从今以后却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彼得再加多一个兵器，保留了七个兵器，彼得再加多一个，就是被这个十字架肉身受苦，耶稣基督留下这个榜样，有这个肉身这个受苦，加上这个兵器的时间呢，这个肉身受苦都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保罗就是说，他说我们真正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如果保罗没有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没有用神的话语，没有按照神的命令、神的权能，怎么样知道这个犯奸淫这个弟兄能够改变呢？没有可能有他改变。杀种的算不得什么，敲棍的算不得什么，全福音算不得什么，同人查经敲棍的算不得什么，唯有神能够教人能够生长。保罗所教了，保罗所讲了，保罗所行了，如果背后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神的命令，没有神在背后的工作，要这个弟兄在病痛当中悔改改罪，这个弟兄到现在还不会悔改改罪。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真理，我觉得很宝贵，就是那个的约翰福音，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保罗传了这个道，父就立刻作事，直到如今耶稣基督也作事。耶稣基督就败坏他的身体，将他交给这个撒旦的时间，就败坏他的身体。所以给我们看到，如果这保罗所讲将这个弟兄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神没有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撒旦也没有能力去败坏他的身体，好像神没有允许这个撒旦魔鬼败坏那个约伯那个身体，败坏他的健康，败坏他的财物，败坏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撒旦是没有能力去败坏他的，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批准。如果保罗所传的道不是主的道，主耶稣也不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给我们看到保罗所传的道，所以给我们看到保罗所传的道就是神的道，就是主的道。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传了主的作事，天父也作事，直到如今。
At the tone, please record.
Okay, music continue.
我们看到保罗讲完这个道，奉主的名，用主的权能，将这个弟兄赶离开的时间，主耶稣就立刻没有保护这个弟兄的身体，让这个弟兄给撒旦来败坏他的身体。所以看到主耶稣听到保罗所讲的道，按照保罗按照他所吩咐的是全的时间，所以保罗的背后是有神的能力来帮助他。好，我们再回去，我们看第四节，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原因是什么？ 原因这个能力在神面前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你在这个圣经的旁边，你就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七节是父的工作，是主耶稣的工作。 OK， 传道人讲完道，如果神没有作工，弟兄姐妹还不会悔改。传道人讲完道，父神立刻作工，主立刻作工，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立刻会生命有改变。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说讲到在诗篇七十三篇，这个诗人讲到他每一天都受这个痛苦的时间啊，七十三篇第十七节，他说因为我终于交在了每一个早晨受了个惩治，这个表明他一离开神，神就立刻管教他啊。但是那些没有信神的人，神没有管教他。这些是什么的声音呢？Simon，
是从你来的。
哦，是吗？
是的 ，I see your speakers vibrating。
哦，是吗？
嗯
哼。哦，哇。
啊，这个风音，现在风音是风音你请你的电话放在一旁好不好？
好。
OK， 可以了，牧师。
好。所以
我想说一句，把那个麦克静音，把自己的麦克，其他的人把自己的麦克静音就不会传到别人那里了。
Okay.
如果你们接电话在干什么的都可以不明。
OK， 谢谢。
我听不懂是什么东西，刚刚在讲什么？
姐妹说 ，we can shut off our microphone， so won't be any disruption。
OK。我们再回去看了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句说话是讲什么东西，已知道了。我们面对神的管教的时间，这是表明神是爱我们。神不允许他的儿子儿女在那个的犯罪的时间继续下去，免得他们失去这个救恩。所以我看到保罗写信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他不是凭着血气赶这个弟兄离开，要这个弟兄离开教会失去这个救恩。 No， 他赶这个弟兄离开目的是要他得回这个救恩。如果他继续下去的时间，这个弟兄就会失去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在表面来看以为是保罗是凭着血气来教这件事情，事实上保罗不是凭着血气来教这件事情。保罗是凭着按着主的命令用主的权能，按着主的吩咐来去做。所以任何一个弟兄批评当时保罗所做的，事实上他是批评圣灵，批评耶稣基督，批评父神。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保罗讲完这篇道的时间，父就立刻作工，主要作工啊。所以我们看到而且看见到后书第二章，后书第七章的时间，这个犯罪那个弟兄，犯奸淫那个弟兄已经悔改，已经回转了，整个教会又再次接纳他回来，拥抱他，爱他，帮助他，要他继续下去来侍奉神。我觉得这个是个德性，但撒旦见到这个德性的时间就不高兴，就兴起他的撒旦魔鬼的仆人来去批评，就是那个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批评保罗的这些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十一章十三节，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十四节，这样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十五节，所以他的差役，撒旦的差役，撒旦的仆人，越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但他们的结局必定叫着他。 他们的行为 ，OK， 就是错了，因为他是明明是保罗，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写出神的说话，斥责他的不是斥责人，乃是斥责赐圣灵给我们的神，斥责他的这个事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斥责保罗的教训就是使到圣灵忧伤。藐视先知的讲道，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讲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以致当我们知道这个传道人所讲的他是讨我喜欢呢，以致我不需要改变呢，还是他讲的东西是讨神喜欢，让我们生命有所改变。但是他讲这个东西啊，是很勇敢。你记不记得他在那个第七章的时间，当这个弟兄还没悔改，而当中有人批评他是用血气行事的时间，他是什么东西啊？他是那时候他心里边有什么啊？他心里边好像有一点点的什么啊？忧愁，所以回去。后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他懊悔，觉得哎呀，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为什么那么勇敢呢？这样去做，看见这个弟兄还没悔改，看见。好像这个弟兄好像失落一样，哎，后来圣灵听见他悔改回转，所以保罗说，我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前书所写的信是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而欢喜，乃是因你们从忧愁中伸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不至于因我们受了亏损，不会因我所写的信，因我所讲的道，因我所教的东西受了亏损，因为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了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这个弟兄也得救，整个教会看见神的工作，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也能够得救。但施着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呢，你们依着神的意思要求，从此就生出可能的殷勤、自杀、自恨、恐惧、想念、热心、造化，在这些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看见他们悔改改转。一个真真正正悔改改转的是侍奉神是殷勤的，而且听见传道人所讲的道的时间是自杀的、自恨的，不是去恨这个传道人，不是去论断这个传道人的。好，感谢神。而且看见什么？听见这个道的时间，他是恐惧战惊的，而且想念这些传道人的，而且对这些传道人的讲道那是热心的来听的。我看见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个蛮好的教会，接受神的管教，得着大的祝福。所以呢，我们为这个教会来感谢神啦。如果没有这个教会，我们不会收到前书，也不会收到后书。现在很多传道人都没有这个胆量，没有保罗这个勇敢来教神要他教的东西。哎，勇敢去教这个东西，还没见到那个成果的时间，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一点点后悔。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去做啊！现在都没有看到什么好的收成，人会软弱，保罗也没有例外。但是后来看到这个收成的时间，保罗得着坚固，教会得着坚固，犯罪这个弟兄信心也得着坚固，看到哇，这个传道人所讲的东西果然好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东西一模一样，信上的言语是如何，信心也是如何，感谢神。好，我们再去看，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道，保罗的信息是顺着圣灵而行，不是顺着肉体而行。OK， 因为他把他的兵器 板不是属血气的，他的兵器是属圣灵的，属神的，不是属于人的。OK， 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因为神吩咐他这样去做，所以有能力的，而且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OK， 什么的营垒？神的话语，神的全能都能够胜过。所以给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够抵挡真理。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八节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够辅助真理。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见传道所传的真理的时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真理，只能够辅助真理。抵挡真理的，他会受捆绑，身体会软弱，会有病，甚至会有死亡。在那个哥林多前书，有些人没有按照圣经的教训，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在领受圣餐的时间，他没有自己省察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以当时有三类的人。第十章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有三类的人，第一类在你们中间有些软弱的，身体软弱的；第二类有些患了病的，软弱还不悔改，还不认罪悔改为罪才领受这个圣餐，所以由软弱变为患病，患病还不悔改的时间，死的也不少，就是第三类。但是虽然死掉，但是这个弟兄仍然能够得救，原因是什么？三十一节，我们若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到审判。审判是指什么东西啊？三件事情，有些软弱，有些患病，有些死了不少。三十二节，我们受审判的时间乃是被主的惩治，主爱他，主要他软弱，要他悔改，要他患病，要他悔改，要他死，以及免得他的身体不死的时间，他会带着自己的灵魂一起来杀地狱里边。所以他受主的惩罚，每个早晨都有惩罚。我们受审判的时间，那是被主的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感谢神，虽然有管教，好像亚拿尼亚、撒非拉，虽然身体是死掉，欺控圣灵的时间，虽然身体是死掉，但是他的灵魂还是得救。求神帮助我们，听了神的话语，对他有个敬畏的心，不要抵挡真理。凡事没有一个人都不能抵挡真理，我们只能够顺从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出于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好，我们再回去。所以第五节，保罗在神面前所用的兵器是从圣灵而来的，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是讲到人的计谋，是讲到魔鬼的计谋，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都攻破。因为当时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个弟兄没有悔改，这个弟兄没有悔改。圣经说什么？第五章第二节，你们还是至高至大，并不哀痛，把善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们至高至大， 但是这个神的能力能够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难助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的攻破，因为当他知道他身体软弱，知道他患病，知道他死亡，见到的人就惧怕了，因为他听到神讲的道，后来果然按照神所讲的道应验的事件，人就惧怕了。所以在我们眼前，我们只看到教会里面是有软弱的，是有疾病的，是有死掉的，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管教。但是有些软弱，有些软弱不是从神而来，有些患病也不是从神而来，有些死掉也不是从神而来，或者说所谓的国家是什么东西呢？有些人是为了耶稣，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殉道的，好像那个个斯提凡，斯提凡是为义受死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出来瞎眼那个人，不是他的罪，不是他父母的罪，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是有软弱。有病，有死掉，有些是出于神的管教，有些是为义受苦，为福音，为神的果受苦。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时间，我们就不批评，不去讲。对方他自己知道，神知道，他自己也知道，让他自己讲见证。不要去说，就不要说，哎呀，他这样有病，是不是神管教他？我们不要讲这样讲，连不要讲都不应该。你自己看到就好了，你自己去想，自己去敬畏神就好了。好，第五节，将个人的计谋、个人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都能够攻破。当我们身体软弱的时间，我们就立刻悔改回转。当我们受到惩罚、受到亏损的时间，我们就立刻悔改回转。不单只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的东西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因为人的心意是抵挡神的心意。记不记得那个彼得按着自己的心意，要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不要钉十字架。他体贴人的意思，没有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我们悔改回转的时间，神就将人的意念夺回来，用神的意念来取代、来代替人的意念。所以保罗所讲的道，不单只能够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至大的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来，而且用神的意念、神的旨意来取代人的旨意，使到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个犯奸淫那个弟兄能够顺服基督，原因是耶稣基督的管教，管教是在后，权道是在前。如果保罗这个权道没有这个勇敢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用主的权能来赶出去，这个弟兄还是沉沦。当这个弟兄沉沦的时间，按照以西结书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本来是一人离异而犯罪，耶稣基督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在死在罪中，保罗没有劝制他，保罗没有警戒他，没有要他悔改悔罪。这个弟兄死在罪中的罪会归在保罗身上，所以保罗有这个勇敢的心，冒这个危险，冒成为他的仇敌，还是要讲给他听，要弟兄姐妹的赶他离开。后来看见这个弟兄改变，看见这个弟兄的心意改变了，愿意跟随神的旨意，顺服基督， 哦，整个教会都得着复兴。现在使徒教会我们查经的时间，也能够敬畏这个神，看到这个神是言出必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句句都带着能力，要我们去顺服他，敬畏他。第六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就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保罗是打算第三次再去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时间呢，就用主的权能，用主的权柄，能够去管教这些抵挡他的人。回去当时这些人批评他的时间，他觉得保罗会讲到他自己，他觉得自己这假使徒啊，觉得自己也会讲到，所以保罗就同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哪里去，然而主若许我，允许我，我必定快到你们哪里去，并且我所有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因为保罗会讲到，他觉得他自己也会讲到，保罗说我来到你当中的时间，特别是来到这些自高自大的人的当中的时间，保罗不是要听他的言语，乃是要看他有没有权能。所以我再念十九节，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定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因为他对保罗有很多的批评，用言语的批评，保罗要知道的乃是那批评他的人到底他有没有权能。什么叫做权能啊？你讲了这个道，这个事情有没有应验？这个就是权能。你说将他赶离开，交给撒旦，你看撒旦有没有败坏他的身体？耶稣基督有没有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有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这个弟兄，就是得到从主里面得到这个权能。因为主在第五章，因为保罗在第五章第四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做这件事情，并且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权能做这件事情。他要看这些传道人讲道的时间有没有这个权能。因为 第四章第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这个很重要。所以传道讲道讲完道没有应验，还没有权能。但是保罗就说他讲道就不同了。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哪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的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只是有言语，有人的智慧，但是里面是没有神的权能。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义，第二节，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只知道他钉十字架。两件事情他要知道，第一就是耶稣是基督，第二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夸口的也是夸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如今所知，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另外一件事情他夸口的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教里面不传别的东西，只传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于不信主人都觉得很讨厌的，对于犹太人讲，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对于外邦人来讲， 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愚拙的东西，第一章23节。但是保罗所传人以为愚拙，人以为绊脚石的，这个却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保罗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是基督，并且只知道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也改变了他对世界的观念。他看这个世界，他不爱这个世界，他单单爱神。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因为这个十字架已经将世界呢钉在十字架上，也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是没有全能的。我讲的道，我说的话，乃是用圣灵和什么大能的明证。意思就是说，保罗按着圣灵的感动去讲道，然后圣灵用他的大能大力就成就他所讲的东西。他说要管教这个弟兄，神就立刻管教这个弟兄。所以他讲的道是带着能力，所以他去向那些假使徒向他们挑战着说，我来到你当中，不是知道你的言语，你的言语是没有用的，我要知道你到底有什么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在乎全能。叫你们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听不听得懂我明不明白我讲的什么东西啊？
Yes.
OK. 所以我们回去，我们怎样可以讲道的时间要有全能呢？就是说你的心上的言语如何，信息如何，你有全能。你会讲，你不愿意去做，你是没有能力的。你一定要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付自己的身体，你就有能力了。这个能力是从十字架出来的。OK?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这个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的能力。你不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对付自己的世界，你是没有能力的。能力是从十字架而来，能力是从生命改变而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给我们有能力的，你生命改变的时间，你的显示为人是使到你所讲的道是有能力，有人佩服你，相信你所讲的道，而且你讲完那篇道，神就按照你所讲的来成就这件事情，叫你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没有落空。这样听到的人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先知，这个是神的使徒，这个是神的仆人。这个人用的兵器不是血气的兵器，是属灵的兵器，因为他是顺着圣灵而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的明证，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后书的时间，不要忘记前书所讲的东西，否则我们不晓得怎样去解释这些圣经。好，我再从那个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再念一篇，你留心听我所念的，我就不再解释了，然后我就查完今天的查经到第六节。第十章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写信的时间是勇敢的。如今亲自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的带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真剑。我们真正的兵器反不在乎，反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他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备那一家一切不顺服的人。意思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是有两类的人，一类是十分顺服，一类是不顺服。保罗等他们十分顺服的时间，其他的人保罗去到他当中就责罚他们，是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来责罚他们，是管教他们。事实上保罗是愿意人不需要受到管教，不需要受到身体的软弱才悔改。保罗希望人怎么听到神的道就悔改悔罪，这是一个智慧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晓得讲道的晓得按着保罗所讲的去讲，按着圣灵的感动，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听到的让我们要出现一个谦卑温柔的心来领受这些传道人藉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我们，以及我们得着这个祝福，免去责罚，因为这个神的愤怒是不会临到顺服的人身上，只会临到这些不顺服的人身上，让我们晓得不需要受肉身的苦楚，还晓得去悔改悔罪，能够归向主你自己。主耶稣，我将纽约的使徒教会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你给我们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免得传道人用勇敢的心来责罚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祝福，让我们得着主你自己的怜悯，让我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自己。因为神赐给传道人的权柄不是要败坏我们，乃是要教教我们。主啊，我相信这些惩罚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凡主所爱的他也会责罚也会管教，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善个人的善事。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道，忠心地来服侍主你自己。